我们上一次说到了三种智慧，三种智慧的已经说到两种的了哈。哪两种啊？三种智慧。第一种三种智慧是什么？我们翻到21页了齁。深德慧，还有呢，家行慧，无漏慧。我们说这个分类是最重要的啦齁。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修学佛法嘛齁。所以对家行慧这部分我们会特别重视了齁。导师会有另外一个章节，另外一节特别谈这个家行慧了齁。那第二种分类呢，就是以无分别智为根本的，根本无分别智，然后之前就有家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又有厚德无分别智了。所以专业什么证入法性无分别来做这个，我们上次是说到这里来了。我想我们上次有说到一个问题了，说到底是先断烦恼还是先证实相了哈。导师这边的文字是这样说了哈，就是断烦恼证真理嘛，断烦恼证真理。我们上次大概很快的这样说了，就是我们要如果断烦恼，一定要见到真理才能够断烦恼嘛。但导师在这边的行文齁，两次的行文都是断烦恼证真理了齁。这样我们怎么来去理解这一句话了齁。我们上一次是这样说了，就是我们如果有烦恼就不可能去见到实相了齁。有烦恼不可能见实相。所以烦恼至少要没有现前了。要没有现前，而且你没有现前，比如说我很高兴的时候，我烦恼也没有现前，是吗？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浮动的，很生气的心是非常的浮动的啦，非常浮动。这样的没有现前也见不了真理啦，是吗？所以说那个不单单是烦恼没有现前，而且他在细心啦，内心深处他也不会扰动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有可能去见到真理了。啊，见到真理当然就能够断烦恼。所以说现证慧什么无漏现证慧，现证就是证到真理。这样的话在这里说断烦恼证真理，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它？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就好像我们在如果说以生物来讲，如果大家有听过无间道还有解脱道吗？有听过了齁。就好像如果我们常会听到金刚意定是吗？金刚意定像这一就好像要成佛之前前一刹那就是金刚意定。金刚意定在下一刹那就成佛是吗？为什么成佛他金刚意定啊，就好像金刚一样的有那力道去什么断烦恼了。有那力量去断烦恼。所以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无间道，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是一刹那嘛齁。因为前一刹那无间道就是断烦恼了。断烦恼。下一刹那就是什么解脱道。无间道如果以有部来说了齁，就是无间道是断烦恼，但是它没有断尽，还在看断的过程啊。解脱道就是烦恼断了。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所以刚开始无间道的时候，就每一个字啊，就是有十六形象嘛，十六形象，还有在观就是有十六心是吗？在观察过程上十六形象了，四谛十六形象在这样观嘛，观到最后的时候，他都会用就一种形象来，就是先从这么苦，就是有欲界还有善恶界嘛哈，先从苦断欲界的。苦地了齁，然后再断三恶界的苦地，然后再断什么欲界的什么集， 次第的断，这样大家有听过？苦法自忍，苦法自，大家有听过了哈？哦，大家都点头。苦法自忍就是对异界的了哈，对异界的，先从苦地开始了哈。所以苦法自忍，八忍八自嘛哈。苦法自忍的时候，他已经在见到位了。苦法自忍就是什么？就是无间道，他断烦恼，断烦恼下一刹那就解脱了，啊，就烦恼就断尽了。无间道是断烦恼，断烦恼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解脱道，他断，等到到解脱道的时候断尽就断了。这个就是对于异界的苦的那个执取，就是烦恼见到位的那个烦恼，就是对于苦地。对于异界的苦地的迷离的这一部分，它断了。迷离就是根本就是不了解它是无我无我所得嘛，不了解它是无自性的，这个断。啊，下一刹那就是解脱道，就是苦法自，那就解脱道了。当然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了，就是见到位，见到是什么？就是见地得到了，见苦地是吧？见苦地得到。然后次第见就是见到的地方，啊，见的时候就能够见，就是断烦恼了。断烦恼，老师为什么说断烦恼正真理呢？因为一到了那烦恼一断掉，看到了更清楚，是吗？所以我们说那个佛在成佛的前一刹那是金刚一定，金刚一定就断烦恼的时候，下一刹那成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烦恼，而且不但没烦恼，而且是什么？没有习气，所以他所证的那个法界，我们叫什么？最清净法界了，最清净法界，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哈。所以这样的，所以说，导致说断烦恼正真理，这个也是正确的了哈。啊，至于我刚才这样的说法，也是说，只是在说前面那个阶段了哈，就是在好像说无间道跟解脱道，解脱道当然是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它证到了那个真理啊，是更因为没有烦恼。来遮他，我们无间道的时候一面断烦恼还没断尽呢，就是在那一地的那个还没断尽，大概这样来理解。但是都要见到，我们说现证位就是要见到那个实相了，要见地来得到了，大概这样来理解他了。所以无漏慧我们就叫做现证位，是吗？所以无漏现证位就是断烦恼见证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的三种，就是三种智慧的分类了，就是世间智，还有出世间智，还有出世间上上智。啊，这个就是从凡夫到佛果位的分类了。这样说，世间智就是凡夫，还有什么呢？凡夫还有未证圣果的学者，凡夫的那智慧只是永远是世间的智慧。因为是世间智慧，因为他出不了三界嘛，是吗？那永远是世间智慧，因为无闻凡夫，所以都认为世间的智慧就是认为一切的法呢都有自性，都有我所了，不离开自我为中心的。那至于未证圣果的学者呢，未证正果的学者，他也是属于世间智，还是属于有漏慧，但是这不一样咯。学佛之后虽然还没有证圣果，但是我们是有闻凡夫，是吗？闻什么？佛从证出教出来的法，闻哦，原来一切法我们无始劫来认为一直在分别，它是我的我所，它是有自性的啊，有闻凡夫，听闻佛法之后就知道啊，原来一切是什么无我无我所无自性的。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生的会往文会的方向，是吗？我们现在就渐渐要往文会方向前进。所以虽然还是有漏会，还是属于世间会，就这边讲世间智，虽然是这样，但是它是顺向生意的，这一点是最可贵的。文会之所以可贵，就是它顺向生意，顺向是。所以未证圣果的学者啊，虽然还是属于有漏会还是世间会，但是它是顺向生意的。顺向生意的， 这一点就跟一般凡夫是不一样的了哈。一般凡夫就是没有听闻佛法的，那是不一样的了。这样世间智就是指这一类，就是还没有出世间呢，还没有证真理的。那包括我们了哈。虽然是有闻凡夫是吗？但是还是顺向实相了哈。所具有的一切分别抉择的慧力了，就是属于世间智。出世间智呢，就是二圣圣者了，那已经圣者，那超出世间的了，超出世间。所以二圣圣者最少最少就要出国了，是吗？出国，最少最少就要出国相了，是吗？出国相，在部派当中，对出国相的时间，它的位阶，它可能有各种部派是有不同说法了。如果是有不同啊，见到位，见到位就十五心而已，数个刹那。但是有些部派，尤其大众部，有些部派他是把提前了、啊，提前。但是不管怎样，最少就是要出现，就是要出，就是出果相最少了哈，那就圣者了。这样的智慧是能够通达苦空无常无我。诸法形象的证慧了，那已经证到三法印是吗？证到三法印，依着三法印来入什么？入什么？什么无常无我是吗？从无常无我就能够顺向什么？顺向涅槃，涅槃空寂了。至于出世间上上智，那就是佛菩萨了，所有的大圣不共慧。那什么叫出世间上上智啊？就是虽然是出世间，而又是二谛无碍，性相并照。这样二谛无碍就是什么？二谛就是什么？世俗谛、圣义谛嘛。世俗谛就属于世间是吗？圣义谛呢就出世间。而至于二圣呢，出世间智呢，就是重在出世间了，偏真智，偏真。但是大圣不共慧呢，就是虽然是出世间，但是什么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呢？那就是二谛无碍，性相并照。性就是什么？性就是性相。如果说性相来说，性就是什么？二谛当中的圣义谛了哈，圣义谛。相就是世俗谛，这就是二谛嘛。二谛无碍，性相并照，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超越了二圣出世的偏真，就是偏真出世的偏真，就是那偏真就是那真就是出世嘛，偏在什么？偏在出世这一边呢？所以称为出世间上上智，都是出世间，三圣都是出世间，但是二圣呢是重在偏真出世间，大圣就不是了哈。所以称为出世间上上智，偏重在出世间，偏真就好像就是要离生死得涅槃是吗？离生死得涅槃，解脱道一般都是这样，离生死得涅槃。生死跟涅槃是差别观，生死就是世间是吗？涅槃就是出世间，所以可以说是就是分就是差别观，所以它偏在真的这一部分，偏在涅槃这一部分。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哈。大圣就不一样，就是生死即涅槃是吗？我们讲说生死即涅槃，我们一再这样说了，生死即涅槃有没有否定他的生死苦的幻象，涅槃乐的幻象有没有否定？那是没有否定的了。所以是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的，所以称为出世上上智。这样的分类跟龙树的大智度论的外道离生智、二圣偏真智、菩萨般若智，意义是极相同的啦。至于外道离身智是什么？外道离身，离身，离身不是无身齁，离身跟佛那无身是不一样。那离身是什么？就咽下心上啦，咽下心上的是吗？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咽下心上就是外道，就是一般世间的智慧咯。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大概是跟龙树在大智度论的这样的分类大致上是相近的了。另外一类就是一切智 道种子一切自知。哦，这就约着声闻、菩萨、佛三圣圣者的差别。前面是约着什么？约着我们说前面的一类是约着什么？大家翻回来看，前面一类是约着什么？凡夫，有凡夫。然后第二类出仙智，出世仙智呢？出世仙智就是二圣圣者，二圣圣者。如果出世间上上智，那就是什么佛菩萨，就大圣不共的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咯，前面那个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可以说是一个是五圣共法的是吧，一个是什么三圣共法，一个是什么大圣不共法，可以这样来分啊。所以有凡夫是吧，还有二圣圣者，还有大圣的不共法，就是佛菩萨的圣者。好，这样的话一切智、道种智、一切智智呢，又分成圣者的三类。圣者的三类就是声闻、菩萨、佛。所以那个声闻的那一切智，可以包括是二圣啦，就声闻缘觉啦，声闻缘觉是一类，菩萨是一类，佛又是一类的。声闻缘觉二圣人，原来也有通达理性事相的两方面，就是理事两种智慧啦。所以总称为总相智、别相智。总相智是指理性还是事相？总相当然是指理性的哈。别相呢，就是事相了哈。本来声闻也有这样的，其实都有了，三圣都要有这样的理性跟事相的两方面的智慧了。但是为什么称它是一切智呢？一切智是总相智了。但是一切智有不同的说法了，在这里放在这里哦，那一切智是什么？总相智。但是虽然有总相智、别相智，但是因为厌离心切，偏重在哪里？能通达普遍法现的总相智，所以一切智为名。这里说厌离心切，偏重在总相智，这个是什么？就是跟什么？三个放在一起，就是声闻、菩萨、佛放在一起说了。声闻到底是什么？重视在出世间智是吗？所以重视在总相智了。因为出世间智就是要证到实相是吗？实相就是总相了，就是一切法的什么？一切法的总相就是一切法的实相了。骗一切法的法性，那就是总相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总相就是一切的法都共同有的，那是总相智。就是我们说空性是骗一切法一位相是吗？骗一切法一位相，那是总相智。别相智那是差别万象。但是因为厌离心切，它只要证到就是证到实相，它就解脱是吗？主要是这个，所以把它相对来说，就一切智就放在就是属于声闻缘觉的了。其实菩萨也有两种智慧，有道智、道种智。两种智慧就是事跟理的，事跟理。所以道智是属于什么？如果大家不知道，大家就看那个道种智。我们说有总相智、别相智是吗？道种智，各位会觉得是比较是总相智还是别相智？种种的，那就别相了是吧？所以道智就可以属于什么？总相智，就是什么理智了哈，理的智慧。那个总相就是道种智呢，就是事。虽然有这两种智慧，但是菩萨是着重在哪里？从真出俗，从真要出俗了。如果是声闻呢？声闻它重视在什么？入真正真，它就得解脱。但是菩萨呢，是重在从真出俗了。所以虽然有两种智慧，它就以道种智为菩萨特有的智慧了哈。像我们菩萨了哈，菩萨我们要度生，那悲心深重，那当然要骗邪一切法咯。为什么？那个小药师啊，经典上形容了，小药师药箱里面只有一种药是吗？那大药师药箱里面有很多药啊，很多药就要骗邪一切法了。就好像我们四弘誓愿啊， 法门无量誓愿学了。所以呢，真正修菩萨行的，真正修菩萨行必然是着重广大的观智。广大的观智就是在属于什么？是总相智还是别相智？别相智的，差别万相的智慧了。所以菩萨虽然有这两种智慧，所以但是因为重在从真出俗，所以以道种智为名了。如果说这个声闻菩萨佛放在一起来说的时候，就以道种智是菩萨特有的智慧了，一切智就是声闻特有的智慧。这样佛呢，佛也是分两种智慧，就是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或者是称为一切种智，有时候又称为一切智智，一切智智。至于这些名相哦，各位可以参考注脚了哈，注脚说的非常清楚了哈。各位，我们上星期是放假是吗？下星期呢，还是放假是吗？所以这些关于这些名相啊，我注脚放了蛮多的啦，各位看一定可以看得清楚了。所以一佛陀有这两种智慧的嘛，当然是一无量观门通达诸法的性相因果缘起无限差别。不单单是因为佛的智慧怎么来的？就是无量劫啊，是吗？无量劫大悲心行，那大悲心行要观察它什么？大悲心行就在四相上去行，是吗？那在四相上去行，差别万相咯。那差别万相行，它怎么去行呢？是行什么？空有无碍啊，空有无碍的观智。我们现在就在学的，就是学这样的智慧，是吗？所以他在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当中，怎么去心行呢？就是空有无碍的去心行的。所以能够不加工用行，就能够即真而熟，即熟而真，真熟无碍，就是二谛并观了。就是佛才能够真正究竟圆满的二谛并观，那就是我们说佛究竟圆满真道什么？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这个了。所以读成一切自知，一切自知，不单单是道种子，而且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这个我们也可以利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说了。我们说无上正等正觉是吗？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吗？我们说正三就是三菩提，三就是正嘛哈，正觉菩提就觉了。正觉那是供什么？供声闻的啦，供声闻。然后无上正等正觉呢？正等正觉，那个正等就是片了，等片。正片觉，正片觉是菩萨，正片觉是菩萨。那佛呢？究竟圆满就是无上，就是阿耨多罗，那无上，无上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是吧？所以正觉就是大家都有的，就是三乘共法的是吗？就是声闻还有缘觉要有的，就是正觉，就在这边的什么，就是说一切智啦，总相智，你可以这样来分啦，就是有分的这三类。因为正觉它主要就是，如果在声闻来讲，就是重在正觉悟嘛。至于菩萨啦，就是不单单是正觉，还是什么正片觉，片就是骗一切法，就广观一切法是吧？但是菩萨还没有究竟圆满呢，佛的究竟圆满就是什么？无上正遍觉，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可以这样来理解它这三种智慧了。所以说菩萨的正遍觉的那个遍啊，就是什么？就是那道种智那个种了、啊、就法门无量誓愿学的那一部分。但是他还没有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就是在这边称的一切种智，一切种智了。本来佛也有两种智慧，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是吗？但是佛呢更是重在二谛并观了、啊、所以那一切智、哦、是就放在那个什么声闻、哦、所以在智论大智论以后这样说，那个声闻那个一切智啊， 不是佛的那一切智，只是名词是一切智。不过只是在说，我们这个是三种智慧分类的时候放在一起是什么？声闻缘、声闻菩萨跟佛之间做比较了哈，就是三种圣者的特色、智慧的特色在哪里了？是这样分类的。所以由这般若经的三类分别啊，就可以看到三圣智慧的不同特性。说到这里，我们把三种智慧的分类，总共有四种嘛，哈，我们大致上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两种智慧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两种智慧，导师这边分也是一样，先分声闻跟大圣的不同了哈。声闻经，先说声闻经，声闻经就是两种智慧，就是什么法住智跟涅槃智哦，我们这个常听到了，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是吗？这个就是声闻经嘛，哈，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智，然后在这边说到了，法住智即是安立缘起因果的善巧智慧，必须在有情缘起事相的基础上，有情缘起事相的基础上就是缘起因果了，缘起因果。事相，我们说因果是因果，就是事相是吗？缘起因果事嘛，因是果事是吗？所以就是缘起事相了，就是世俗地了，就是世俗。事相基础上才能够通达苦空无常无我的诸法实性了，诸法实性正如涅槃的圣地，就从什么如果在声闻在我们在看阿含经一般佛对一般的声闻弟子都怎么说啊？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啊？是苦，苦有没有我而无我，是吗？这样的话，无常就开始厌离了，开始厌离。等到无我就开始离欲了。我们为什么会有欲望？为什么会有爱呀？为什么会有爱？为什么会有贪嗔痴？等等，就是因为怎么样？有我。我就以我为中心，我所，等到我知道无我，就开始离欲，离欲就可以顺向涅槃。大概就是如果在声闻经，大概是这样的说法了哈。所以要依着缘起事相喽。什么叫缘起事相？如果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地方，缘起事相就是无蕴喽，观察无蕴是吗？蕴处界啊，蕴处界就苦地了，苦地就是要。苦要如实知，如实知什么啊？如实知它是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才能够断己是吗？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正灭。大致上就这样说了。但是这边讲的法住智啊，这样的这边的法住智的说法跟这个成佛之道的说法是同的啦。但是在后期，导师对于法住智跟涅槃智有。这个两对相对来说的时候，有在后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了，又在空之探究是吗？在空之探究有不同的说法。当然先得法住，后得涅槃，这个是前后期都一样的啦，都一样，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没有问题。只是对于法住智到底是什么，导致在后期在空之探究也说到了。法住自知是吗？就是阿罗汉有法住自知的，也有涅槃自知的。它是根据就是牺牲经啦，牺牲经。这边有引啦，这边在注脚上面有引啦，关于后期的说法跟早期的说法都有引到啦。各位可以去看它，但是在这里基本上在这样说啦，就是法住自，如果以导致后期的说法是法住自不单单是知流转了，也能够知还灭是吗？因为法住智就是知缘起，缘起有流转门、还灭门嘛。所以法住智知是用，但是他法住智知的是什么？还是一样要知一切法空即性，还是要知一切法空即性？ 只是知一切法空即性，它是用法住自知。所以他法住智在空智探究，他认为法住智，他把它定义成什么？就是依着结，就是依着，不管是依着缘起法，就是有流转门，有还灭门，是吧？还有包括依着那个希胜经来看它，就是法住智知，法住智知就是法住智就是知缘起的起跟灭，缘起的起跟灭。不单单缘起的起，不单是缘起的因果的事项，不单单是流转门，它还可以知什么还灭门，就是知什么缘起的起就是流转门，缘起的灭就是还灭门，而知缘起的起灭的必然性，在缘起的起灭的必然性当中呢，然后再深入去观察到一切法空即性，知道一切法空即性。而我们现在我也知道一切法空即性是吗？但这力道不够了，这种力道是不够强的。那文慧都还没成就，这力道是不够强，是吧？等到他在力道，就是法住智这样子，力道是够强的，力道是够强。那已经在修慧了，修慧成就之后，再观，那时候他一样，那叫证到一切法空即性。那一切法空即性，但是他是用法住智知了，法住来知了。这样的话，就是跟涅槃智，涅槃智就是亲证到了宪法涅槃，它是亲证到那个涅空即性涅槃，亲证到。但是法住智智是没有像涅槃智智亲，就是亲，就好像亲证到那个实相没有。但是他的慧力，他的智慧力就够他检择，知道一切法空即性，那个智慧力就够他检择，得到什么断烦恼，得到解脱智。然后解脱智也是知道什么我身一境等等的了，是用，但是还是一样要知一切法空即性，一切法空即性。所以他跟之前的只是说那个定义这样的就是观点不同了。所以如果以导师在后期说法就是这样咯。所以我们说在声闻当中啊，有两见地得道什么？见地得道有分两大派，就是什么？见识地得道，一个是见灭地得道，是吧？老师说，如果说见识地得道是次第见，是吗？次第见识地才得道，这就顺向什么？就是涅法住自知了。但是法住自知还是一样啊，就是要见识地之后呢，还是要见一切法都是什么？一切法都是空即性，知一切法即灭。都要知一切法即灭，但是它顺比较，如果是对比来讲，就是法住自知，它是比较什么，跟那个见识地得道是可以说是同一类的，因为法住自嘛，是吗？差别像，但是一样，法住自知还是要经过见识地得道之后，还是要见到什么呢？知一切法即灭，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解脱了，见到一切法即灭性。所以只是在这样的话，涅槃自知呢，涅槃自知它就是比较相应什么，就是见灭地得道了，这样来看。所以这个不是单单是定义的问题而已，它可以，当然这个齁，老师一提出来当然很多都不同意了齁，包括弘扬导师的还是有一些的还是觉得一时还是不太能够接受了齁。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导师是你看哦，就是在这里更可以看到法住自知的，这样就可以更看到佛法的重视慧这一部分。当然法住自知不是善心慧啦，它还是最早要味道地定，是吗？味道地定一样啊，但就可以看到佛法是更重视智慧，就在那样的智慧之下呢，它就能够见到一切的实相，用法住自见一切即灭，知一切即灭，他还是能够什么断烦恼，还是断烦恼。而且在这里能够跟通贯通，就是声闻的两大说法，是吗？见识地得到，见灭地得到。但是我在刚才也这样跟各位强调咯，重点是就是见识地得到跟就可以 跟比较近于法住自知，但是以法住自知还是一样，要知一切法，一切法什么是即灭性才有可能。所以一切法即灭性就是空即性，只是这个空即性呢，用法住自知跟涅槃自知是不同。涅槃自知要叫亲证现证涅槃，空即性那个涅槃的境界他证到了，但是法住自知他没有，但是他知道一切法即灭，就是知道有这样子，他也是能够断烦恼。这样的智慧力，慧力强大到就能够断烦恼了，那是在修慧了，修慧的止观双运之后再修了。而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理解了，然后从身德慧、文慧、思慧、修慧、加行慧这样过来的。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那古人说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就是什么？古人说，那就是在中论啊，龙树菩萨的在做中论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论啊，中论，哎，导师说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就是通论阿含的，是吧？把阿含的本意、深意啊，彻底的阐扬出来。哎，这里就回归到，哎，就是先知什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包括龙树菩萨的中论呢、开头哦，就那八部缘起是吗？那也是一则，就是一二很轻。为什么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第一义呢？第一义就是佛所证道的那个了。第一义那个可说不可说，不能说了，是吗？但是不能说，我们又不能够依教奉行，是吗？佛还是要说啊。我还是说的那个就是世俗地了。因为第一地平等一如是吗？没有差别，不可安立。施尼言说，不能施尼言说，所以我们一般说那个是什么？离心缘相，心是缘不到，所以离心缘相。还有什么？离语言相，就是离语言，语言是说不到的。所以那一部分呢，只有依着世俗智，见次修学。什么叫依着世俗智啊？就要依着世俗地的智慧了。我们去观察世俗地，观察世俗地的那个智慧就要世俗智了，然后渐渐的修习是吗？才能够气证了，所以要依着世俗地。如果说依着世俗地，就是依着什么缘起法相啊？缘起法相，缘起法相，因为我们凡夫能够知道就法相是吗？我们在法相当中，我们都认为那是我所认为那是自性有的，但是依着佛说的缘起法。缘起法那就不一样了。佛说的缘起法它是甚深的，是吧？阿难跟佛说，诶，佛陀啊，我觉得那个缘起法也不是那么深，被佛呵斥。缘起法为什么是深？缘起法为什么会深？是因为它跟空性相应的，那样的缘起法深。或者你说再怎么样的深细的那个缘起相啊，再怎么深细，它也是在三界内啊。所以现在世间的一切科学哲学，再怎么样的深细，科学家再怎么样的发现原量子现象，再怎么样更深细的现象，那也是属于相，还是属于什么？哎，世俗地。所以缘起之所以甚深，它是与出世空相应缘起，那样才是甚深。这样的缘起法才能够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了。如果不是这样的缘起法，不是空相应缘起法，我们依着这样的缘起法来修的话，也入不了第一地啊。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修学佛法千万不要轻忽因果缘起事相的了解了，就是对于世俗地我们要了解了，不要忽视世俗地而专注在圣义地了，因为这样哈、容易落空，可以必然落空的啦。为什么是叫做圣义地啊？圣义地要在哪里观察？圣义地就是什么？圣义地就是世俗事相的圣义啊。圣义地我们又观察不到。你说我们没有依着世俗地来去观察，世俗地就是观察事相了。我们凡夫只能够知道事相啊，所以如果不依着事相， 对它理解，依着事相来理解。否则我们说什么叫空，什么叫无自性，什么叫空，那都要从缘起事相去了解，具体的事相去了解，了解它因，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是吧？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因果之间是不异不异的。那怎么样是因果之间的不异不异？那都要详细的去具体去观察它，所以才有可能在这里去看到它的如幻性，看到它的无自性呢，否则不容易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那只是玄想了，玄想，不可能。或者是对于执理废事的偏思呢，重视在理，把事都废掉了，那你根本就证不到了。尤其我们看初学者不可能。关于这一部分呢，各位去参考注脚二十五了哈。关于空跟有之间的关系了哈。好，我还是看一下引文了哈。就是注脚二十五的第一个引文，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多少讲空者说到性空不爱缘起是吗？以为什么都可以，而不讲究事实，结果怎么样？空理尽管说得好听呢，但是思想行为也尽可以那最庸俗、最下流的无俗混在一起，就是不了解，就是没有从什么具体思想。缘起思想，缘起思想，我们说空有没有破坏法？没有破坏法的，所以在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不是因缘，不是自由自成的。所以说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是缘起法，缘起法是什么？如是因就如是果，善因就得善果，恶因就得恶果，是吧？染尽善恶等等都是枉然有的啦，所以不重视事实，结果空理尽管讲得好听，但是思想行为竟是跟那个最庸俗、最下流的无俗混在一起，所以究竟有没有？究竟有何作用？究竟对于身心行为、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利益？究竟障不障碍出世解脱？这些问题不是偏于谈空所能够了解的了。所以根本佛法与后来的一分大乘学者有点不同了。佛怎么说呢？佛说必先得法住智，是吗？世俗的法住智，对缘起法相得到正确的认识之后，才能够去体证涅槃空寂了。有些学者不能够事先深切觉了世俗，一下手就空，每每为空所障碍了，偏执于总相的空意，不能善见缘起，往往留于什么怀疑或是邪正混乱的恶果了。所以应该记着什么？知空不即能知有，知空不即能知有，空并不能证明有的正确与否了。例如这样来说了，我们一般我们说要依空来了依有来了解空，是吗？依有要现在这个有这个比，我依着这个比来了解，原来它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空，无自性来依有来了解空。但是我了解空，这边有没有比，我知不知道？我了解空意还是不知道啊？这边现在这里有没有比，或者那个房间有没有比？那不知道，那都要用世俗智来知道。所以空知空不一定，知空不即能知有了哈，有并不能证明空，并不能证明有的正确与否了。虽然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依着缘起法了，而且就是在缘起的具体事项当中，就是所以最根本最根本的，我们说学空义学的越来越透彻啊，一个检测方式就是我们对于世间正见有没有越来越相信它，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 有凡有圣。我们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缘起法，没有破坏法，没有破坏就是世间正见了。你要记住了，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我们一定要在世间正见之下呢，超越，超越没有否定世间呢，超越不受他执取，不执取他，超越他。所以一切法空是在说明什么？一切法善恶，一切法都是没有实在性，我们才不会执取它，没有破坏一切法相。这部分是我们一再一再，我们结缘以来一再一再的做说明了。在这里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所以呀、啊，所以我们说，哎，空义越来越了解，就是要对佛法的世间正见啊，要越来越肯定，是吧？才在那个地方超越。啊，如果没有善法的话，如何超越？人都做不好了，是吧？怎么出世间？所以要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大圣不共法没有离开世间哦。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常、人间的正行，是吧？那都不能离开，一直那个向上了。所以我们说初学的菩萨是什么菩萨？十善菩萨了，十善菩萨。好，讲完这个，我们翻到刚才看到大圣了哈。大圣法就是也是还是一样，四理智慧了哈。大圣法也常说四理智慧。那译名很多了哈，一般熟悉的就是在般若经就讲说方便跟欧合，欧合就。恶慧就是方便了哈，就般若就智慧了，慧跟方便，就般若跟方便。我们一般讲是般若跟方便了，般若是译它的音是吗？译它音就会翻成中文字就是慧了，有智慧的那慧。欧合呢？欧合如果还是译它的音是吗？翻成中文意思就是方便了。般若跟方便两者是互相依存的了，互相依存，互相摄导，这样才能够发挥什么离苦解脱的殊胜妙用了。这个在《维摩诘经》这样说：慧无方便苦，就是般若没有方便，他就还是受束缚；方便没有智慧的话，还是受束缚。但是呢，如果慧有方便，就是般若有方便就解脱，方便有般若有解脱。所以这两个是相依相成的啦。底下会可以这底下会再做说明了哈，就是说他们相依相成。至于其他的译名哈，又称为道智跟道种智。我们刚才有看到了嘛哈，两种智慧，道种就是菩萨的智慧是吗？道智跟道种智。唯识家呢，美称根本智、厚德智，是前面也看过了嘛哈，就是家行无分别跟家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就这个啦。所以根本智就是道智哈。厚德智就是道种智，有的称为什么慧跟智，或者称为什么实智跟全智。实智就是真实智慧嘛，真实智就是证到实相的智慧了。全智就是方便智，就是厚德智、道种智，或者称为如理智、如量智。如理就是实相嘛，如量就差别相嘛，哈，量如量智。就是厚德智、道种智，这些都是四分成两种来，四智跟理智了。接下来为什么分这两种智慧呢？接下来就要做说明了，就是依所观两法而来说明能观的二智。能观就是二智，智就是能观嘛，所观的法。因为所观的法有两种，所以方便分成能观有这两种智慧，就是理跟事的这两种智慧。所以也可以说能观就是什么，所观就是什么，事跟理了。事跟理。 四根理，因为观事的法的那一种智慧呢，就叫什么四智；观理的理法的那样的智慧，就叫什么理的智慧嘛。这样什么叫四理二法呢？我们来看了哈，导师这样说了：究竟实相本来是什么？平等无二无别的是吗？不可安立，不可思议的。我们要证到，我们要证实相，就要证到这个了。那这个是本来平等无二无别、不可安立的了。但是依着我们众生修学到证入的过程来说，我们在修学到证入过程来说，所观的法，我们要观的法总分成两类，我们要观察两类的法，依着这两类的法呢，我们才能够证到什么？证到诸法实相、究竟实相了。哪两类的法呢？就是一是如所有性，一个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是什么？如所有性就是如，我们一看他说如了哈，如就平等空性了啊。所以如所有性就是一切法的平等普遍空性，或者是生即灭性是吧？不生不灭性，这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涅槃空寂性、空性，所以叫做如所有性。至于什么叫尽所有性？尽所有性就是尽一切法界、一切因果事相，那就是事了，是吧？前面那就是理，这就叫事了。等等的差别，无限差别性了，那就叫事了，就是要尽所有性。所以我们要观的就是观这两类咯，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依着这个才说菩萨的智慧有方便，就是般若跟方便这两种。这样的般若是观察什么？般若是观察如所有性，方便呢就是尽所有性。这样可以理解了。诶，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要观要怎么观？如果说我们现在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方便智是吗？连般若智也没有是吗？这样的话我们也要观事理两种，因为这还是事理，我们现在观还是要观事理，这样两种法是吗？分方便分啊，本来好是证入了不可分啊，能所都不可分啊，能边所边都不可分啊，所边再分成两个，那个更是不可分。但是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基本上分成尽所有性、如所有性。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一直说我们现在要观察，那怎么样跟这个两个配合起来啊？我们要观察如所有性，要在哪里观察？我们要观察空性，要在哪里观察？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是吗？那还是缘起事相观察了。那在缘起事相观察，所以如果以这个来讲，是尽所有性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法来做观察了，就是一切的差别万象的这样的法去观察它。在这个地方观察什么？观察如所有性的，观察空寂性，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我们要观察法，我们还是要观察一切法的事相啊，一切法的理性啊，也就这样做观察了。但是就是说，这两类的智慧啊，有它的偏重了，就是我们现在都要观察这样子嘛。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菩萨道有二道五菩提是吗？有二道五菩提，哪两道啊？一个是什么道？前面那道是什么道？般若道是吗？后来呢？接下来呢？方便道。般若道、方便道可以说就是般若跟方便，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只是方便分啦，随时我们也要这两个事理二字。而且我们初学一定要从事开始，是吧？事道理，然后再从理到事，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就依着所观的法，那方便的分成两类，所以能观的这个智慧也分成两种智慧。能观的法分成就事跟理，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所以能观的智慧呢，就分成什么？四智跟理智。四智呢就属于什么？方便智的。理智就是属于什么？般若。所以接下来看哦，所以接下来看两种智慧的两面胜用了齁。所以菩萨所具的两种智慧是吗？ 如果耶事理真俗来说，因为事理真俗，事理就是事，就是耶事理跟真俗啦。如果相对事理跟真俗这两个要怎么配比啊，就是理就属于真啦，事就属于什么俗啦。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事理事二谛是吗，还有什么真俗二谛，大概可以这样来分。如果耶着这样来说的时候，这样的话，这两种智慧，一个是什么正真如法性，一个是造什么万法现象。什么智慧是正真如法性？这个真如法性就是理跟真啊，是吗？理跟真就是真如法性哦。那就般若了，般若是吗？般若正真如法性，造万法现象呢？万法现象就是世俗事相嘛，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事跟俗了。都说如果耶理是真俗是吗？所以造万法现象那就什么事跟俗嘛，就世俗事相嘛，那就方便了。所以有两面慎用是吗？所以菩萨有两种智慧，这两种智慧就各有它的殊胜用嘛，殊胜的利用，就这两面。如果耶自他觉正，自他觉正就是自觉，就是自觉觉他啦，自觉觉他。一是自证空性，一是方便化他。那自证空性是般若是吗？方便化他就是方便了，有这两面慎用。所以菩萨的智慧啦，有两种智慧，他的各种慎用啦，基本上就是依着这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正实相，一个是正什么事相，是吗？这是耶理事真俗来说。如果耶自觉觉他这一部分来说的，就是一个自证，就是自觉；一个是觉他，就是化他。大概是这样来分呢。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这都是大圣智慧的两面慎用了，所以导师基本上是掖着两方面来说它。哪两方面？就是掖着什么真俗理事这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是掖着什么自觉觉他了，就是自他觉正的这来说它了。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基本上是分成两种智慧是吗？分成两种智慧，老师接下来说这个两种智慧是不二而二的啦。各位，我们现在对于那不二而二，二不二，应该现在是能够依着缘起法来去思维观察它，不要齁，不要闲想，不要闲想，不要严重闲想，那一不小心都变成戏论，变成戏论。只是口头上说的爽快而已，我们应该依着缘起这样来去理解它了。接下来就来看了，在绝代法性当中，法是什么？唯一不二真理，什么不二的不二真理，或者是一真法界是吗？本来就没有什么真俗理事的隔别相，有没有？没有啦，那时候皆明的，所以智慧也是唯有一个般若，唯有般若。之所以称为方便或是后得智啊，这些不过都是般若后起的善巧妙用而已了。所以罗什法师譬喻说，般若好像是真经，但是方便好像真经做成的庄严器具了，两者是不二而二的啦。所以什么叫方便？是般若的方便。所以我们叫做无所得为方便是吗？那么没有无所得，那不能够成为方便。无所得就是般若嘛，无所得就是空慧，就是证到空即性那智慧啊，空即性当中一切相皆泯是吗？那有什么可得？所以这是不二而二的啦， 不恶而幻现出恶。什么叫不恶？因为都是在空寂性，空寂性。但空寂性有破坏一切法，没有破坏一切法，所以有它的方便善巧。就像我们常听到的嘛，就是般若是一法，是吗？随机而异称呢，随机而异称，同样是这个法，随机而异称。就像同样这个人啊，他在小时候学生就叫学生，以后他变成老师就叫老师，以后变成老板就叫老板，都同一个人了。接下来说到这恶知是不恶恶，接下来就要说到这个两种智慧的次第进修了。次第进修，一到功行成就，就是我们修行了，是吗？修行过程当中，一到功行成就，什么叫功行成就？就是现证的了，现证法。所以先得般若根本智，般若就是根本智嘛，是吧？前面说到了，就是一般就是唯识学家都就是用根本智或者是厚德智，根本智厚德智的。而如果在般若间就是什么般若根方便，就先得般若证什么毕竟空性，然后再起欧合就方便，方便厚德智呢，通达缘起幻象，通达缘起幻象，通达缘起幻象就是庄严佛土成就有情，是吗？我们说缘土收身。缘土所生就是这个咯，那就在通达缘起，那证到实相之后了。如果说用这个来说，那个我们说修行菩萨了哈，菩萨道的位阶分成二道五谛，就是在般若道，就是一道功成，就是先般若证空寂性，方便道就是起方便厚德智，通达缘起。那时候因为什么叫通达缘起？因为那时候已经证到法空性了，证到法空性，所以依着法空性再来学，再来去通达那个缘起幻象，那就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空寂性，我们对那缘起的幻象我们也不了解了。我们说它如幻性，如幻性，怎样的如幻性，我们是不了解的，没有真实的了解了。等到一证到空寂性之后，我们他会知道啊，原来他是无自性而幻现出来的如幻有，因为无自性证到了，所以他幻现出来的如幻有，我们就会更深刻的去理解他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依着这样的知见，在这样渐渐的修学了。等到一到功成的时候，就先得根本智，般若证毕竟空，然后起欧合厚德智，通达缘起，缘土收身，此后。这个之后呢，就是真智跟熟智呢，渐次转进了、渐合。那是什么？就在方便道了。前面那一部分呢，就是般若道，什么？般若道见真理之后，就起什么？起方便，就是厚德智。那时候就开始进入什么？就是方便道了。在方便道之后，就渐渐的，就是真智跟熟智，就渐渐的在修行过程当中，它就渐渐能够相合了。得到了真熟圆融二谛并观，就是佛法最究竟的什么圆满中道智，那就成佛了。如果在我们一般说到在般若道当中呢，五谛的菩萨在定中的时候，他就能够在定中他幻象就能够起来，但是他出定就没有办法了。八地菩萨他就可以出定也可以，但是他自力可以，但是力他还不够圆满。佛就不一样了，佛自力力他都是什么二谛并观了，随时随地就是在幻象现起来的时候，他也是证度毕竟空，证度毕竟空的时候，他幻象还是现起来，那就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证到什么严正中道，中道智，就是二谛并观了。好，我们先休息。